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与萌娃的文艺生活，作者建成黄海，演播蘑菇，第38集，一不小心有了我。唐三剑嘿嘿笑着，他贼精着呢，故作神秘可以让唐双心存顾忌。唐双不甘心，继续套话，吴国坦白从宽，把责任自己扛了下来，说是不懂养金鱼，结果死了两条，已经好生安葬了，就在屋前的小树林里。要不我带您去看看。唐双有嘴贱的毛病，本来好好的解释唐三剑也不会多说什么，结果最后来这么一句，让他忍不住训了一顿。事情没完，没多久唐双又被唐三剑叫了过去，这次是阳台。唐三剑指着脚下碎了的一盆松树说道，你自己看看，说说怎么回事吧。糖果在听到爸爸大喊小双的时候就心感不妙，悄悄地蹑手蹑足跟上来，贴着墙偷听阳台上爸爸和哥哥的对话。他把松树藏得那么好，竟然都被发现了，心想大人真厉害呀。他发誓再也不敢什么都踢了，下脚前一定三思而后行，毕竟不是什么都像小双一样坚固。花盆什么时候坏的？唐双是真不知道，他好冤枉呀。糖果关心地上前安慰说道，小双你还好吗？你别伤心了，糖果可喜欢你了。唐双说道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你不用说我也知道。好吧，做哥的又要给你背了，应该没有其他的锅了吧。糖果听不懂小双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小棉袄在给糖霜捶胳膊呢，或许这样能让他心安一点吧。哥哥和妹妹刚说上几句话，唐三剑恐怖的声音又传了过来。唐霜习以为常，糖果倒是身子一激灵，大眼睛里满是对唐霜的担忧，以及担心小霜承受不住压力把他给供出来。快说你还干了什么坏事儿，让哥哥心里有底儿。糖果摇头坚决不肯交代，萌萌地说道，没有了。这次是在书房里，唐三剑一眼就见到书架上的书全乱套了，不是说摆得不整齐，而是他之前精心编排的全乱了。但最让他生气的是另有其事，他拿着几本书痛心疾首地说道，让你看书不是让你毁书的，你自己看看。唐霜接过来是几本大部头，广韵教本、商周古文字读本、文心雕龙，只见这本书的封面上都发了霉，随便翻开来原本白白净净的内页里也有了许多霉斑。唐三剑心痛地说道，那本文心雕龙可是邱之元老先生送的，上面还有他的亲笔签名呢。邱之远是唐三剑大学的授业恩师，待他如亲生儿子，对他另眼相看，倾囊相授。这本文心雕龙是唐三剑大学毕业时老先生送的，意义重大。在那之后第二年，老先生和他的老伴儿就相继去世，两位老人生前无儿无女，年年清明唐三剑都要带着唐霜去给他们上香。应该是有水落到上面了，我保证恢复原样。唐霜知道事关重大，三剑兄尤其对这本文心雕龙视若宝贝，他再也不敢嘻嘻哈哈的了。确实是水落在上面了，更准确的说是唐果用水枪滋唐霜时误射的。这些书都挤压在一起，所以哪怕是夏天也没有立刻蒸发掉，以致发霉了。唐霜拿着书出来对偷偷观望的唐果说道，小坏蛋，过来帮我打下手。妈妈妈妈，唐果悄悄来到厨房，扯了扯正在准备晚饭的黄香宁的衣服，怎么了宝宝？唐果一脸正经地问道， 妈妈，小双是不是路上捡来的呀？他肯定是从狗妈妈那里捡回家的吧？狗妈妈，唐双也太惨了点吧。黄香宁心里一惊，不动声色地问道，宝宝怎么这么问呀？糖果伸出手指头说道，爸爸总是训小双，小双好可怜呀。黄香宁费了一番口舌才打消了糖果的担忧，告诉他小双绝对是亲生的，是他的亲哥哥没错，至于总是挨爸爸的骂，这个可就真不好解释了，反正小双从小就总是惹爸爸生气，然后挨骂到现在。小双多小的时候爸爸就不喜欢他了呀？糖果忧心忡忡地问道。是和糖果现在一样大的时候。
啊，
糖果更有担心的理由了，他可不能变成小双，他要长期霸占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宠爱。小妞满腹心思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嘀嘀咕咕，忧心忡忡地想了一会儿后，想到自己人见人爱，这么可爱怎么可能会不讨爸爸妈妈的喜爱呢？于是暂时放下这件天大的心事，心情飘飘然，学着唐三剑背着手哼着莫名其妙的歌施施然走出房门。但是刚嘚瑟了两下，他就被唐三剑叫到了书房。唐三剑心里明镜似的，家里这些捣蛋事儿，猜都能猜到是小妞干的。他责怪唐双，但小妞更得教育。晚上，黄香宁给糖果洗澡时，小妞叽叽喳喳地跟妈妈讲姐姐回家的故事。
姐姐给我买了小兔子，还答应带糖果上电视呢。晚上睡觉觉，我是和姐姐一起睡的，姐姐可喜欢我了。
妈妈，你肯定不知道，小双她失恋了，哎，她偷偷哭了呢，我去安慰她了。糖果巴拉巴拉一大堆，黄香宁心中一惊，她都不知道唐双谈了恋爱。你知道什么是失恋吗？糖果脸上挂满八卦，叽叽喳喳地说了一大堆解释什么是谈恋爱，最后总结说道，失恋就是男孩子和女孩子睡觉不在一起了。黄香宁心中更加一惊，这谁叫小朋友的？小双要找机会好好教育他，怎么能对小孩子说这样的话呢？糖果还在继续爆料，让黄香宁确实相信唐双是失恋了。唐真也知道，等会儿给唐真打电话问问。黄香宁放下心思说道，乖乖的，不要乱动，别哗啦水了，溅了妈妈一身。糖果脆声说道，妈妈，姐姐教糖果唱歌了呢，你想不想听呀？这句话像是问句，其实不是，糖果说完就开始了唱歌，依然是奶音版的 Kiss Me。 因为这首歌是舞曲，小家伙一边断断续续地唱，一边在澡盆里扭了起来，而且还有模有样的。他在澡盆里欢快地扭动，去把给他洗澡的黄香宁溅了一身水。黄香宁制止无效，麦霸潜质爆发的小人是谁也抵挡不住的。但是隔的时间有点长了，糖果唱到一半忘了歌词，不好意思地呵呵尬笑，原唱说道，妈妈，我还是给你唱小孩子的歌吧，小兔子乖乖的，只要不扭就行。黄香宁先是夸奖糖果刚才唱得真好，然后又用期待的眼神鼓励小妞唱歌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。小兔子乖乖这首歌有好几个版本，有兔妈妈唱的，有大灰狼唱的，有小兔子答应开门的，还有小兔子不答应开门的。糖果依次把这几个版本都唱了一遍。黄香宁惊喜地问道，是谁叫糖果唱的呀？唱的可真可爱。糖果笑嘻嘻地说道，是小双教的，妈妈，我还会唱好多歌呢，唱的可好了。妈妈妈妈，糖果长大了会不会像你和姐姐一样漂亮呀？小双都说姐姐可漂亮了，是女神。
唐霜从不轻易夸奖人，现在连他都说唐真漂亮，可见姐姐是真的漂亮。唉，糖果人还小，不知道唐霜是闷骚，必要的时刻完全他可以没脸没皮夸人，被夸奖的人都要害臊了。但在唐真美不美以及美到何种程度这个问题上，唐霜是没有撒谎的。唐真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美的女人，能与之媲美的楚梅算一个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与萌娃的文艺生活》。黄湘宁哄着小家伙说长大了肯定比唐真还美，成为了比唐真还厉害好多倍的大明星。这种有点理智的人都知道是甜言蜜语，听在糖果的耳朵里却真的比任何糖果都要甜，耳朵里不断涌进糖水，心里也跟着浸泡在蜜罐里。糖果此刻心情无比愉快，他想唱歌了，炫宝似的说道，妈妈，我再唱歌给你听好不好，不唱给爸爸听了，更不让小霜听。黄湘宁亲了一口糖果圆嘟嘟的小脸蛋说道，好呀，那这回你要唱什么呀？糖果被亲得更加开心了，回亲了一口妈妈，奶声奶气地说道，是小妞妞。说着就唱了起来，小妞妞坐门墩儿，哭着喊着要小子儿，要小子儿干嘛呀，点灯说话，吹灯做伴，早晨起来给梳小辫儿。糖果唱得可爱，黄湘宁忍了忍没有说什么，继续夸奖小妞唱得好。这首歌虽然怎么说呢，就是有点不对劲儿，但是黄湘宁又担心是自己想多了，小孩子思想单纯的很，何况这是一首童谣，还蛮好听的，充满了童趣。但是糖果接下来唱的一首歌惊到了黄湘宁，饶是好脾气也不禁大为生气，要找糖霜算账，这个混小子。只听糖果奶声奶气地唱道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，爸爸是妈妈表哥，还没结婚他俩就偷偷摸摸，一不小心有了我，有了我。一脸蒙圈的唐霜被黄湘宁叫到跟前，不明白好脾气的湘宁姐怎么就生气了。唐霜扭了扭头，不好，三剑兄见的状况也过来围观。糖果这个家伙牵着他的手，一脸萌萌哒的模样。黄湘宁说这样这样，唐霜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他心里一惊，没错，这首歌是他唱的，但是他可从来没叫过糖果呀，甚至没有当着糖果的面唱过，因为这是他的洗澡歌，只有在洗澡这个特定的场所特定时刻才会唱歌的。他不明白小妞怎么就唱了出来，他是什么时候听到的，怎么就一下子记住了还学会了呢？他看了看笑嘻嘻不明白状况的糖果，心想这小妞是不是专门下界来霍霍他的，看样子穿越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。唐霜心累地回到房间，躺在床上休养生息，他要给自己多喂几碗鸡汤振振士气。房门被人推开，轻轻的脚步声传了过来，他懒得看一眼。小霜，给你吃一颗妈妈做的巧克力。原来是穿着小熊猫睡衣的糖果，他洗完澡发梢还有点湿漉漉的，身上香喷喷的，站在床边小手递过来，摊开掌心是一颗用金箔纸包起来的巧克力。唐霜躺在床上扭头看着这只萌物说道，你不是要藏起来不吃吗？糖果萌萌地说道，可好吃了，吃了就有力气了，我只给你一颗哦，不能给两颗。唐霜接过巧克力握在手心，故意问道，你又没吃怎么知道可好吃了？糖果用你好傻的眼神看着唐霜大声说道，妈妈做的当然可好吃了。唐霜捏捏他的小脸笑着说道，小嘴还蛮甜的嘛，那我真的吃了。糖果有点不舍得，眼睛随着巧克力转，但还是坚定的点头，嗯，你吃吧。 吃了就不准哭哦。
谁说我要哭了？
糖果叉腰吆喝道，人家是你妹妹，当然知道了。哼，爸爸骂你了可难过了。小双，你别难过了，爸爸也骂我了。
爸爸怎么骂你了？
他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，哪里舍得骂你啊。
他今天就骂了。
唐三剑不是骂了糖果，而是把他叫到跟前教育了一番。家里的这些捣蛋事儿不都是他干出来的吗？小双是带罪的。这些捣蛋事儿虽然都不大，但最主要的是必须让小孩子意识到这些是不对的，而且做错了事情就必须承担责任，不能让哥哥一个人承担。
那你自己不也难过吗？还来安慰哥哥呀？
因为小双挨骂都是因为我。
我
对不起啦，你别哭哦，你哭了我也会哭的。
唐双心中颇为感动。这个时候糖果站在床边张开双手说道，
小双抱抱。
唐双把这个贴心小棉袄提起来放到自己的肚子上，小妞咯咯笑着要给唐双挠痒痒，
啾啾啾啾啾，挠你痒痒。
唐双不甘示弱，也给他挠，两个人笑成了一团。第二天，书房里，唐三剑和唐双在说话。
我那本书怎么登不上去了？
唐三剑纳闷地问道。他刚才试着登录无常剑，却不断被提示密码错误。唐双心里一惊，这才想起来他已经把无常剑给太监了的事情。现在唐三剑使用的账号已经成了唐双的，被他改了密码，唐三剑能登上才怪呢。
你每天都在更新吧？也不知道写成什么样了，有没有掉收藏？读者有没有念记着我呀？
唐三剑问道。唐双脑筋急转，他就是装上了飞毛腿急转都没用呀。这个时候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那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坦白从宽，如实招来。于是唐双先是委婉地说了一大堆，但唐三剑听着听着感觉出了不对劲儿，这混小子是什么意思呀？还是最后点睛的一句让他彻底明白了，也让他暴跳如雷。
简而言之，就是我把无常剑给太监了。
唐三剑好歹也是写网络小说好几年，太监这个词儿他是懂的，忍了忍没忍住说道，你信不信我把你给太监了？
黄香宁生气地说道，
老唐你说什么呢？
妈妈，太监是什么意思呀？
牵着黄香宁的手，糖果萌萌哒地问道。黄香宁让唐三剑好好说话，然后牵着糖果离开了，此地少儿不宜。糖果三步一回头，他可以肯定小双子又要挨骂了。他今天的八卦之心已经被激活，预感告诉这里有好戏看。
妈妈，我能找小双玩吗？
萌萌的糖果按耐不住心底的蠢蠢欲动。
妈妈给你修指甲。
唐三剑在和唐双谈事情，黄香宁不愿让小可爱去凑热闹。
妈妈是要给糖糖的指甲涂红红吗？
爱美到这个程度也是没谁了。
涂红红是什么意思呀？
随着黄香宁和糖果离去，三剑兄的怒气值暂停片刻后加快飙升。唐双连忙安抚道，
消消气消消气， 别想蒙我，打开来看了再说。
唐三剑打开无常剑的后台专区，更新还停留在上月底，这混小子还真是一个字儿没给他写，想想就来气。亏他临行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还屈尊跟他讨论人物剧情。虽然唐三剑当时要求唐双每天更新，但是基于对他懒散的性格判断，其实心底没抱这样的奢望，设置了一个底线，20天里他更新3-4万字就谢天谢地了。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，一个字儿也没有，还真是符合他一贯的秉性。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